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好，我们看到在贾府里面啊，王夫人和王熙凤呢，认认真真讨论了一回家里人的钱的问题。我们看到，在做丫鬟的人里面，像袭人这样做得很好的人，他也区分于他是谁的丫鬟啊。如果是贾母的丫鬟呢，像袭人这么好的，能拿到一两银子；那么像贾宝玉身边的丫鬟呢，做得再好再好的，也没有一两银子，也只有半两银子。再小一点的，更少更少的也有。有的人已经不再纯粹是个仆人了，像赵姨娘这样的人呢，一个月可以拿到二两银子，他依然没有变成真正的主人，但是他已经不是纯粹的仆人了。但是像王夫人这样的人呢，一个月有二十两银子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了王夫人内心啊，想要把袭人当成贾宝玉的妾，所以呢，给他的钱提升为跟赵姨娘、周姨娘完全一样。然后说完了以后呢，王熙凤就出来，到了外面，刚走到廊檐上，廊就是走廊，檐就是屋檐。咱们现在这个房子你就看不出屋檐在哪里了，就是以前的房子，比如说我们回到老家看看，就在爷爷家后面那排房子，你就明确的看到这个上面的瓦是这样盖的吧，斜的盖的，而且瓦比那个墙要伸出来一点点，所以下雨天人站在那个地方是淋不着雨的。那伸出去越多，人能站在淋不着雨的面积就越大嘛，是不是？
对吧？我记得爷爷奶奶家直接生出了一个阳台
啊，那个是后来造房子直接生了个阳台出去了，那也能叫檐啊。就站在廊檐下面，只见几个制式的媳妇们正等着他回事呢。别忘了这是什么时间，前面不是说的有一天午后吗，下午吗，下午都是王熙凤听别人回事的时间。你还记得这个最初第六回就说过了，就是刘姥姥来的时候，周瑞家的说只有中午这个时间能找到王熙凤，别的时候就找不着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时候因为王熙凤在王夫人那里说了很长时间的话，所以那么多的媳妇儿在等着她回事呢，见她出来都笑着说，奶奶今儿回什么事，这半天就是你去跟王夫人说什么事了，说这么长时间可要热着了，就是别这么热的天别把自己给热着。凤姐儿把袖子挽了几挽，好，卷袖子，这个卷卷袖子，卷袖子这个动作呢表示什么，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把袖子一卷一恶狠狠的，就表示要打架了。我们也不知道究竟
为什么之前要和挽袖子，
我也搞不清究竟卷袖子和打架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反正大家都这样，凡是要打架就卷袖子，都这样的啊。说王熙凤开始卷袖子了啊，刺着那门角的门槛子，就是每一道门都有门槛嘛，是不是啊？他用脚瞪着那个门槛笑着说，这里过门风倒凉快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屋檐嘛，廊檐嘛，是不是啊？廊檐不是有风吹的吗，他说这个地方凉快，吹一吹再走。他说我在这吹一吹再走，他为什么要吹一吹再走呢，不急着走呢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他要骂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要在这儿骂了他，但是他不是直接跑到人家面前说你什么怎么样，不是这样骂的，他就在廊檐下面直接冲着老天就骂，然后肯定你也能听见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又告诉众人说，你们说我回了这半天的话，太太把两百年里头的事情都想起来问我，难道我不说吗？也就是说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啊，你们不是问我说了多少话吗，太太把两百年里的话都想起来了来问我，难道我不说吗？又冷笑的说，我从今儿以后倒要干几样苛毒的事情了，就是说有人说我克扣了钱了是吧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干脆来克扣了，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，就是说我来克扣你的钱，你抱怨给太太听吧，我也不怕。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，这个话就是骂人的了吧，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，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，别做娘的春梦，明儿一股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，就是明天我还要扣你的钱呢，如今才了丫头的钱就抱怨咱们，也不想一想是奴己，就是也不想想你自己是老几，这个奴己啊，就是我就裁了丫头们的钱，我还没裁到你的钱呢，你就抱怨啊，也不想想你是老几，也配使两三个丫头，这个话就明摆的骂的谁啊，赵姨娘嘛，就你想想你是老几啊，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吗，是不是啊？一面骂一面走了回去，挑人回贾母话去，不在话下。就是贾母那边还有事呢，因为贾母不是身边八个丫鬟只有七个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事还得了一下，所以他回去挑人去回贾母的话不在话下。且说王夫人等在这里吃完西瓜，这是夏天你别忘了啊，吃完西瓜又说了一回闲话方各自散去。 宝钗与黛玉回至园中，就是薛宝钗林黛玉是住在园里的嘛，回至园中，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还记得藕香榭住的是谁吗？
不记得了。
啊，拿来看看啊。
贾惜春。
惜春，接下来这个纸要用着了，因为马上他们要结诗社，要写诗，每个人都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。他们每个人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，那么到那个时候，你要是不记得他们每个人住哪个房子呢？外号你也不知道是谁。宝钗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回说立刻就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就是林黛玉不想去，她说要洗澡就散了。宝钗独自行来，顺路进了怡红院。薛宝钗和林黛玉两个人分开来以后，薛宝钗先到怡红院去了，意欲寻宝玉谈谈怡姐五卷。五卷就是中午的疲倦，就是来找宝玉谈谈心嘛，谈谈话嘛，这样的话就不困倦了。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，这是什么时间你还记得吗？
什么时间？
就是首先这是什么季节？
夏天。
夏天，这是 一天里的什么时间？
这个我不知道
啊。不知道，这不是午后吗？那夏天里的午后一般是干什么？
睡觉。
哎，睡觉。对啊，所以他一到院子里来鸦雀无闻，一并连两个仙鹤都在芭蕉下睡着了，就是连那两个鸟都睡觉了。宝钗便顺着游廊，
也有这个生理现象吧，
一样的呀，鸟类不也睡觉的吗？而且鸟类睡觉喜欢把头扭过来，把头藏在翅膀上。
作息时间难道也是这样的？
应该也是这样吧。你有没有见过像鸭子这样的怎么睡觉的？就首先它的两脚是蹲下趴下，然后它就坐在地上了吧，然后头扭过来藏在自己的翅膀下面。
我看看这鸭有没有睡着。
我们那个鸭你去看看呢，就在这个门外面。
没睡着，还伸个头在外面玩。
头还伸在外面的是吧。说看到连仙鹤都已经睡着了，宝钗便顺着游廊来到房中，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在睡觉。也是贾宝玉的房子啊，他有里间外间的，是不是啊？外间睡的是外面的人，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在睡觉。转过了石井格子，就是那个贾宝玉的房间不是没有墙吗？所有东西都是隔开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用那个摆东西的那种东西，就是摆花瓶的那种架子来隔的嘛。转过了石井格子，来到宝玉的房内，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袭人坐在身旁，手里在做针线。你看整个怡红院一片静悄悄，只有一个人还醒着，就是袭人。宝玉在那睡着，袭人就在旁边做针线，旁边放着一个白锡烛。这个烛这个字啊，这里是繁体，就是上面一个鹿，下面一个主人的主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尘，就是你在电视里肯定看到过的那个，对吧？道士用的比较多是吧，那东西佛尘用来赶蚊子赶苍蝇的。宝钗走进前来悄悄地笑道，你也太过于小心了，
佛尘好像是用马尾巴做的。
哎，对，马尾巴。就宝钗轻轻地走进来悄悄地笑着说，你也过于小心了，这个屋子哪有苍蝇蚊子啊？就是你拿那个东西赶蚊子赶苍蝇，这个屋子里哪会有苍蝇蚊子啊？还拿什么？
不会，
因为这个家里外面一层纱窗，里面一层纱，一层一层，贾宝玉睡在最中间啊，是不是？哪里还有苍蝇蚊子？还拿那个银肘子干什么？袭人不防猛抬头，见是宝钗，忙放下针线，起身悄悄地笑道：“姑娘来了，我倒也不防，吓了一跳。姑娘不知道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谁知有一种小虫子从这个纱眼里钻进来，人也看不见，只睡着了，咬一口就像蚂蚁夹的。”他说有这么小小的虫子，比那个纱窗的纱的眼儿还要小，从那里面钻进来的，还会咬人。宝钗说，怨不得，这个屋子后头又是水又是香花，这屋子里头又香，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，闻香就扑，就是在花里面长出来的小蚊子，闻到香味它就过来。说着一面又瞧瞧他手里的针线，原来是个什么白绫红里的肚兜。见过肚兜吗？
就是看到过图片。
肚兜是最简易的衣服，就是一块布，是不是啊？
用绳子绑的。
对，这一块布这样放在胸前，上面是这样的一根绳子，那就挂在头上不会掉了嘛，是吧？挂在脖子上不会掉了。那如果就这样还不行，它会飘的嘛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绳子，这样一绑，是吗？那肚兜起什么作用的，你知道吗？
防止 还肚皮着凉。
哎，对，防止肚子着凉，这是咱们现代啊。古代还有一个用场，
是不？
古代的小孩跟我们现在的小孩一样，肚兜比别的衣服好，原因就是它不会滑啊。比如晚上，比如说中午睡午觉，盖一个薄被子太厚了，太热了。那盖一层布呢，一翻个身就没了嘛，是不是啊？肚兜绑在身上的，它不会掉，这是第一个用处啊，就是小孩子们睡午觉或者说晚上。
那后背上的。
对，后背没关系，后背靠着席啊，靠着什么的，不会那么冷嘛，就是能吹到空气的地方。
但是如果发现是。
嗯，就是、
但是如果还是侧睡的，
其实我们人真正容易受凉的是肚子，因为里面有五脏嘛，后面不是肉比较厚嘛，后面这个我们还有就是背脊啊那个地方不容易受凉，主要是肚子啊。那这是一个用处，还有一个用处呢，我们现在人已经不用不着了，古代人还用得着，就是现在有现代化的内衣，比如说胸罩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古代是没有的，古代女子成年以后还穿肚兜，就是因为没有胸罩。直接穿衣服呢不太好，知道了吧？
是不是里面容会被看见？
主要是也不完全是为了防看见吧，就是很多原因了。那我们现在因为用不着了嘛，所以肚兜都看不到了。那在我们现在真正穿肚兜的都是小孩，少男少女，就是睡觉的时候防止着凉的，就是男孩女孩小孩啊，睡觉的时候防止着凉的。那在古代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成年女性她也穿肚兜。这里在做一个肚兜呢，宝钗就要问了，这个肚兜是谁的？宝钗为什么要问呢？因为这肚兜有可能是两个人的，一个是给贾宝玉做的，贾宝玉睡觉防止着凉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是做给他自己的，袭人自己的，但是都有点不像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做给贾宝玉的话，贾宝玉都已经十三四岁了，用不着了，这小孩难大了嘛，大了就用不着了嘛，对吧？但是如果做给袭人自己的呢，又不像。为什么不像呢？袭人自己的不会有这么好的手工来绣花，绣这么好，那肯定是绣给贾宝玉的，是吧？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问了，一瞧他手里的针线，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肚兜，就是里子啊是红的，外面是白的。
这现在是红几年
啊？这还是红十二年，还是那一年，时间还没过呢，在夏天嘛，从春天开始讲起的嘛。上面扎的鸳鸯戏莲的花样，就是上面绣的是鸳鸯戏莲，红莲绿叶，就是红的那个莲花，绿的叶子，还有五色鸳鸯。宝玉说，哎呦，好鲜亮的活计，这是谁的，也只费这么大的功夫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如果是贾宝玉的话，贾宝玉这么大了用不着，如果是袭人自己的话，那干嘛要绣得这么好看，是不是？他就问，这是谁的，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。袭人向床上努努嘴，就是现在不方便说话嘛，就把嘴一努。宝钗笑着说，这么大了还带这个。袭人笑着说，他原是不带，所以特特的做好了，叫他看见由不得不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贾宝玉年纪大了不想带了，可是我绣好看一点 他就带了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特地把他做得好了，叫他看见了由不得不带。如今天气热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带上了，就算是夜里盖得不严些也就不怕了，就是到了夜里就算他盖得不好，被子蹬掉了滑掉了也不怕了嘛。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，还没看到他身上戴的那一个呢，就是你看我这个绣的这个鸳鸯，你就觉得绣的好了，你还没看到他戴的那个呢。宝钗笑着说，也亏你耐烦，就是亏你啊有这么多的功夫。袭人说，今儿做的功夫大了，脖子低得怪酸的，就是一直低着头在那绣花绣花，这个脖子低得就酸了。又笑着说，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就说你在这坐一下，我到外面走几步，就是一直低着头不是难过吗？说着便走了。这里啊，作者有意安排让薛宝钗独自一个人坐在贾宝玉的床边，因为接下来要安排一个惊心动魄的梦话了。宝钗只顾看着活计，活计就是绣花的那个活嘛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刚才坐的地方，又因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，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刺。薛宝钗也会绣花的呀，对不对？就替他在绣花。不想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，约他来与袭人道喜。什么道喜？有什么喜要道的？还记得吗？
就是那个涨工资的。
哎，对，涨工资了。所以呢，是林黛玉遇见了史湘云，史湘云约林黛玉要来给袭人道喜。两个人来至院中，见静悄悄的，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去找袭人，就是静悄悄的嘛，到旁边看看袭人在不在。 林黛玉却来自窗外，隔着纱窗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，就是银红的纱做的衫衣衫啊，随便躺在床上。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，旁边放着个银肘子，就是赶苍蝇的那个东西嘛。黛玉见了这个景儿，连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握着嘴，不敢笑出声来，招手叫湘云。史湘云见他这般情形，只当是有什么新闻，忙也来一看，也要笑，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，就忙掩住口。什么意思啊？里面贾宝玉一个人睡在床上，然后呢穿的是一个比较薄的纱，那个纱的衣服从外面都能看到肉的，是不是啊？按理说像这种情况下，薛宝钗是不方便在现场的，袭人可以，袭人是他的贴身丫鬟，是不是啊？薛宝钗他是亲戚，男女授受不亲嘛，人家都穿的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可以在他旁边，是吧？按理说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林黛玉一看就招招手叫史湘云来看。史湘云一看呢，本来也想笑的，但是史湘云想到薛宝钗平常对他不错，所以呢他就不想笑，于是掩住口，知道林黛玉不让人，怕他言语之中取笑，忙拉他过来说，走吧，我想起袭人来，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想必去了，咱们去那里找他去。林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两声，只得随他走了。就是林黛玉之所以走呢，是史湘云拉走的，史湘云之所以走呢，是因为他知道薛宝钗对他好，不想让薛宝钗尴尬，所以就拉着林黛玉走掉了。接下来呢，这一个林黛玉啊，还真不该走。林黛玉要是不走的话，我估计林黛玉只要听到贾宝玉这句闷话，从此以后两个人什么架都不用吵，真的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因为贾宝玉在梦里面说了一句真话，这句话我们知道，一个人说话，一个人做梦说梦话，不太可能再去伪装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林黛玉走掉了。这里宝钗刚刚做了两三个花瓣，她不是绣花的吗？刚绣了两三个花瓣，忽然听宝玉在梦里就喊啊，你看这个做梦做的肯定做这个比较激烈的，可能是在去吵架吧，是在梦里喊说，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这个话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和尚的话怎么能相信啊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不相信，我偏要相信木石姻缘。这个话给谁听到了？偏偏就给薛宝钗听到了。因为薛宝钗是金玉良缘的金，是吗？薛宝钗听了这个话不觉怔了，就愣住了。忽然见袭人走来，笑着说，还没醒呢。宝钗摇摇头，袭人又笑着说，我才碰到林姑娘和史大姑娘，他们可曾进来，就是我刚刚碰到他们两个，他们进来没有？宝钗说，没见他们进来。因向袭人笑道，他们没有告诉你什么话吗？也什么意思啊？就他们两个一定是来向你道喜的呀，是不是？他们没有告诉你什么话吗？袭人笑着说，左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。从这个就听出来了，他们一定是把这个道喜的事已经跟袭人说过了，只不过袭人不好意思承认，说我自己拿的钱跟赵姨娘一样多了，这个话他不好承认，他说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，有什么正经的。宝钗笑了笑，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就是我也是正要告诉你这个事儿，可是你到外面去走了几步嘛，是不是？一句话还没完，只见凤姐儿打发了人来叫袭人，王熙凤打发人来叫袭人。宝钗笑着说，就是为那个话了。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鬟来，一同宝钗出了怡红院，自往凤姐儿这边来。也就是说现在开始袭人要拿的工资要涨了，那这个事情呢，他要到王熙凤那边去一趟。果然是告诉他这个事儿，又叫他与王夫人磕头，就是要去感谢王夫人嘛，要给他磕头，却不必去见贾母。
这里刻意的加了一句话，不必去见贾母。其实一方面是不要张扬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里是王夫人的精心安排。王夫人这一次给袭人涨工资，并且她的工资待遇完全按照姨娘的这种身份标准，实际上所有人一看都懂，是想要提拔他作为贾宝玉的小妾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读到后面就会知道，这种事情贾母肯定不同意。所以如果这个事目前啊，现在让贾母知道了，那肯定要被驳回。而且呢，一个儿媳妇，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，儿媳妇自作主张做了贾母不愿意做的事儿，做了婆婆不愿意做的事儿，这个事情是比较严重的。 所以王夫人在这里她是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她想要做的事儿，并且她要刻意的去瞒着贾母，暂时要瞒着贾母，直到她每一步稳扎稳打到贾母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她才会把这个话给说出来。所以在这里埋了一个坑，就是王夫人和王熙凤两个人在这里是说好了的，你只要去跟王夫人磕头就行了，不需要去见贾母。目前这两年里面这个事儿一直是瞒着贾母的，
去感谢王夫人嘛，要给她磕头，却不必去见贾母，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。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，宝玉已醒了，问起缘故，袭人却含糊答应。就是贾宝玉醒来以后问袭人你干嘛去了啊，袭人含糊着答应，没有完完全全告诉他说王夫人给我涨钱了什么什么，没说这个事儿。至夜间人静，袭人方告诉，就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，袭人才告诉了贾宝玉。宝玉喜不自禁，很高兴啊，又向他笑着说，我可看你回家不回家去了。就是前面不是说过吗，他要回去吗，还记得那个事情吗？就是过年那一次正月里，袭人到自己家里去了一天，回来以后就骗贾宝玉说我要回去了，我的哥哥和妈妈要赎我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贾宝玉说我可看你还回不回去了，因为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份就等同于是妾了嘛，是不是？我看你还回不回去了。哪一回往家去了一趟啊，那一回啊，因为这个《红楼梦》里的哪和那两个字不分，他那个时代没有口字旁的哪啊。那一回往家去了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究算什么，说了那些无情无义的话来吓我，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敢来叫你去。袭人听了便冷笑着说，你倒别这么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就是我的钱又不是你给我的，我的钱是太太给我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他的人了，我要走的话我都不用告诉你一声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宝玉笑着说，就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就去了，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，你去了也没意思，就是说你走肯定是因为我不好呀，因为我不好你跟太太说一声就走了，那别人听见了一定说我不好，你去了有什么意思呢？袭人笑着说，有什么意思，难道做了强盗贼我也跟着吗？就是如果你是做了强盗做了贼，我也会跟着你吗？是不是？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，就是就算我实在走不了，我还可以死呢，人活百岁横竖都要死，这一口气不在，听不见看不见也就罢了。宝玉听他这样说话，连忙握着他的水说，爸爸不用说这些话了，就是你怎么说到死了好好的说这个话了，是吧？爸爸不用说这些话了。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，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，听到这些近情实话呢又生悲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袭人很了解贾宝玉，你要是拍马屁他知道你是假的，但你说真的呢，说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呢，贾宝玉也不愿意听，是不是啊？袭人是很了解的，知道自己说的莽撞了，连忙笑着用话解开，就是连忙说说别的事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们还要说到一些更加惊心动魄的事，就是因为袭人说了一个死嘛，后来他们俩真的就讨论这个死这个事了。那么接下来贾宝玉就要评点传统儒家的那种死的观念，就是他所读的书，你别忘了他要求读的是四书五经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儒家那套吗？
他也读过而且歪书。
哎，对对，就是要求他读的那些四书五经啊，对每一个人的生很有要求，对死也有要求，但是这些贾宝玉都不服，所以贾宝玉接下来的话呢就要点评这些话，他要把他内心的想法说出来。我们别忘了贾宝玉现在是一个内心有着道家和佛家思想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看他怎么点评这个儒家的那种生死观念的啊。
《红楼梦》又通过简单的故事把人性写了个透透的，王熙凤要像泼妇一样骂一回人，史湘云要和林黛玉一起来祝福袭人，袭人要装作无所谓并且说一些反话，这些都是人性使然，要我们细细琢磨。在这里呢，猫哥给大家补充一点，袭人被提升为准姨娘或者说准小妾，林黛玉是不是要吃醋呢？答案是否。 我们现代人很不能理解古代的妻妾关系，现在流行的那些小说老是去描写妻妾斗争，如果这个男人是普通人，那就是妻妾之争，如果这个男人是皇帝，那就是后宫之争，以至于电视剧里面专门出现了一个类别叫宫斗剧。但是这种现象并不符合古代社会的事实，古代社会里妻与妾之间是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像王熙凤害死尤二姐这种事儿，一方面只是个案，另一方面也不是维护一夫一妻的关系。在那个社会里，一个男人有好多个妻妾，另外还有好多个连妻妾也算不上的那种人，这是常态，不这样的才叫令人奇怪的。而皇宫里面的后宫斗争其实也不是为了争男人，也不是为了争宠，而是争自己娘家的地位，比如说争国舅们的地位。那么林黛玉会不会吃袭人的醋呢？没有必要，因为将来袭人只不过是在丫鬟的基础上多一个任务而已，相反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照顾，还会有比较深的感情，倒是小妾有可能会有一点痴心妄想，但是一般来说也不是自己取代正妻，就算下毒害死了正妻，丈夫正常情况下也是重新续弦，也轮不到把他扶正。他唯一可以痴心妄想的是自己可以生一个儿子，将来这个儿子有点出息，他可以多一点物质上的照顾。猫哥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读着读着忍不住发表了一句感慨，我真心希望林黛玉在窗外偷听贾宝玉的梦话，不要走开。前文我们已经知道贾宝玉在史湘云面前说了一句话，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成，就是这样一句话被林黛玉不小心听到了，于是五内俱焚。那句话毕竟是清醒的时候说的，这一次是在睡梦中说的，分量应该更大，可是曹雪芹偏偏要安排林黛玉走开，没有听到。当然你也可以说林黛玉听不听到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前面那次已经够感动了，林黛玉还说过你的话我早知道了。宝黛二人之间从主观因素上讲是不用再声明什么了，但是从客观上讲他们之间还隔着千山万水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，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